你教会又没有给你什么好处，你为什么你爱花时间，你爱花体力，你爱花金钱啊来向我传福音，你为什么还愿意啊这样子来帮助我啊向我传福音？所以呢，就会比较有果效。安提阿教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合成新的教会呢，除了是有人默默的摆上之外呢，也是因为有人劝勉造就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耶路撒冷教会听到这个在安提阿这里有许多人信主之后呢，那么他们就差派这个巴拿巴来到这个地方来视察。那么从这段的经文的描述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巴拿巴在这里主要的工作就是劝勉教导方面。那么这个其实跟他的名字呢是很相搭配的，因为巴拿巴这个名字呢就是劝慰之子。那么为什么巴拿巴他能够成为劝慰者？巴拿巴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劝慰者呢，是因为他是一个为神的恩赐而欢喜的人。我们看见他是一个会为神的恩赐而欢喜，他不是只是为自己 有这个神的恩赐而欢喜，他也为着别人有这样的一个恩赐而欢喜。今天我们看见有些人只会为自己有这样的恩赐欢喜，不太会为别人有这样的恩赐而欢喜，甚至有时候会嫉妒别人有这样的恩赐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巴拿巴他却是一个能够为别人领受神的恩赐的欢喜的人。像这样的人呢，自然是能够给别人鼓励作用因为他是一个会为别人着想。那么另外一个巴拿巴之所以能够成为劝慰者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具有成熟属灵品格的人。那么在使徒行传11章24节这里描述，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巴拿巴就是一个灵命成熟的好人。那么路加只有在这里对一个人用好人这个字，可见这个巴拿巴真的是一个好。为什么路加会把这个巴拿巴形容是一个好人呢？那么这个当然是有原因的。在这之前我们看见巴拿巴他曾经也做过好的事情，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把他的田产卖的全数捐出来帮助其他。后来扫罗被人拒绝的时候，被人排斥的时候，那么是谁出来帮助他？也是巴拿巴，他站出来帮助他。我们会看见巴拿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耶路撒冷教会才会差派他来帮助这个新成立的教会。那么巴拿巴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的劝慰者呢，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不避讳去邀请这个有名的人来帮助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巴拿巴还特地跑了这个160公里的路程，去到大树这个地方去找他。这个对我们今天而言可能觉得很近啊，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了，但是呢在当时他又走路的要走了2-3天至少才能够到达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见他很有心的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呢其实他做这件事情是有点冒险，因为呢扫罗在当时还没有被这个多数的人所接纳，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大树的原因。他因为施展不开来，所以他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危险，就是说扫罗是一个比巴拿巴有学识跟能力的所以巴拿巴邀请一个比自己强的人呢， 它本身就存在一个危险，就是它可能会失去的在这个安提阿教会的领导地位啊。所以，但是我们看见啊，巴拿巴仍然啊愿意为着神国的缘故，他不怕别人误解，他也不怕别人侍奉比自己做得好，他愿意啊这样的去把扫罗找出来，帮助他一同来服事。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劝慰者的原因。在这里我们看见巴拿巴如果他不去找扫罗的话，那么会怎么样呢？他还是可以在安提阿的教会发挥一些的作用，但是呢，扫罗的恩赐呢就没有办法被发挥出来。我们看见这不但是安提阿教会的损失，也是整个神国的损失。然而因为巴拿巴对这个扫罗的这个鼓励跟提携呢，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不但使安提阿教会得到了建造，而且呢也促进了这个神国的发展。同样的，今天我们也需要有像巴拿巴这样的人啊，能够来把人鼓励出来，能够参与服事。其实许多人之所以参与服事，都是被鼓励出来的啊。所以呢啊，我虽然自己很想，也希望自己能够像保罗那样啊，但是呢啊，我更羡慕这个巴拿巴他有的那种特质，更羡慕他有这样的特质。那么以前有一个弟兄信主以后呢，他不只觉得自己可以参与什么服事啊，他觉得只要在教会能够打打杂就不错了啊。但是呢，后来因为有人给他鼓励，而且呢也给他机会能够参与啊一些在他看来他自己似乎没办法去啊升任的这些的服事，就这样的他的恩赐呢就慢慢的啊发挥出来。那么如果那时候那个弟兄一开始参与服事的时候啊他没有受到鼓励，而且反而受到一些批评的话，那么我相信啊他可能会因此呢就会怀疑自己啊，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恩赐啊，他可能就渐渐的不想参与服事，那么就没有办法发挥他的这些恩赐。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除了是有人默默的反上，有人劝勉造就之外呢，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有圣灵的这个工作在这里啊。那么在使徒行传11章21节告诉我们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为什么会那么兴旺，因为主与他们同在。那么主怎么与他们同在呢？主就是透过圣灵与他们同在。当圣灵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就是主与他们同在啊。另外我们看见巴拿巴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他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啊，所以呢啊，他这个就能够带出这个服事的果效。我们看见许多人因此就信主了，这也是圣灵的工作，这也是以圣灵工作。还有我们看见有一个先知雅加布，他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即将要有这个灾荒这件事情。那么当他宣布了这个预言之后呢，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他们也接受了，而且他们也愿意去付出，愿意去照着这个预言所说的，愿意去帮助犹太的弟兄。这个绝对不是人的工作，这是圣灵在他们当中，在每一个人心中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这整个安提阿教会被建立是有圣灵的工作在其中的。那么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不但使人悔改信主，而且呢也因此生命得到改变啊，他们愿意尽力的去做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呢安提阿教会才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同样的，今天虽然我们也可以去向人传福音啊， 但是那个能够让人认罪悔改的啊，或者是得到这个新生命的，那么绝对不是因为我们，不是我们能做什么，那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一方面我们必须要做我们本分里面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也需要依靠圣灵才能够真正的使人得到益处。当我在读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我就得到许多的这个启示。当我在读这个美国的大觉醒运动的时候，也就是美国的大复兴运动的时候，那么其中有一个主要的人物爱德华兹，那么他是在一个小城里面在那里开始了这个大觉醒运动，他在那个小城里面传讲信息。那么他传讲信息的时候，一时之间呢，却有很多的人悔改信主，而且呢，那整个城里面的人呢，没有一个人从小到大没有一个人不关心永生的事情。但是呢，在过了两年之后，那个地方呢，似乎又回到从前的情况在一年之内，连一个人信主都没有。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呢？并不是因为爱德华兹他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圣灵的工作不知道为什么在那时候暂时停了。那么这就让我想到Rick Warren， 就是标杆人生的 这个作者，他也曾经用浪潮来比喻这个圣灵的工作。他说圣灵的工作呢，就像浪潮一样，它是一波一波的来到我们人本身我们没有办法去制造这个浪潮只有我们人只能等这个浪潮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乘着这个浪潮 而去冲浪所以呢，如果没有浪潮来的话不管你一个人再有什么样，再有多大的才干你也不可能冲浪你怎么冲都没有用的。同样的，在属灵的这件事情上也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要跟冲浪的人一样，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这样一来，等到圣灵的浪潮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乘上那个圣灵的这个浪潮。但是呢，这个圣灵的浪潮，圣灵的工作呢，不是我们人可以掌控的。圣灵乃是按照他自己的时间兴起的这个圣灵的浪潮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浪潮也会有大有小，但是不管是大小呢，总是会有过去的时候。所以呢，如果人预备好了又遇到这个圣灵的浪潮，那我们又乘上这个浪潮呢，那么就可以乘风破浪，就可以带来属灵的丰收。但是如果人没有预备好，就算有圣灵的浪潮也没有用，或者是有人已经预备好了，没有圣灵的浪潮也是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我们都要预备好自己然后等候圣灵的浪潮。当我们看见圣灵的浪潮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抓住这样的机会以便能够结出更美好的果效。那么弟兄姐妹，从使徒行传的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阿提哈的教会的信徒他们在主里的那种的合一他们的那个爱心他们那种宣教的热忱这实在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不但如此，我们也看见安提阿教会实在是继耶路撒冷之后另外一个可以成为其他教会的榜样的教会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子，并不是自然就会形成除了是因为有这个圣灵的工作在其中之外呢，也有人愿意默默的摆上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另外也有人他们愿意主动的去劝勉去造就其他的信徒，所以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今天如果我们教会已经这样子做了我们要感谢神但是 如果我们还有不足的地方呢，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以安提阿教会呢作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共同努力的去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给予我们诸般的恩典。主啊，当我们领受了主你这样丰盛的恩典之后，主啊，我们也真的是啊，愿意啊，能够照主你的心意啊，来摆上我们自己，来建造这个教会，让我们的这个教会能够成为另外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求主你来帮助，来带领我们教会啊，走在主你的心意里面啊，直到我们再见主面的时候。把每一位弟兄姐妹恭敬交托在主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现在陈牧师经文为我们传讲的信息，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是在短诗的30首，一群大人的诗。先开始。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之民，一群充满赞美的之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孩子的国。
再一次，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之民，一群充满赞美的之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孩子的国度。
感谢神。好，在我报告消息之前，我们能看看我们前后左右，我们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我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这边的弟兄姊妹？